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小行》。滦河西岸，方圆百里的首富当属驼头寨的史少森老爷。史老爷他的持家信条就是心狠手辣，凡是见过史老爷的人都从来没有看见他脸上露过一丝的微笑。史老爷惩罚人的手段更是独特而残忍，比如说有人乱说话了，轻者灌粪汤子，重者就被缝上嘴，而乱摸的轻的掀指甲盖，重的就剁手，乱看的轻者往眼睛里揉盐，重的就直接摘眼球，要是逮着男女偷情的就将女的割下双乳喂狗，男的则绑在后花园的树藤子上，扒掉裤子在裤裆的那玩意儿上绑上一根50响的雷炮子。每到这种时候，石老爷都要亲自动手，他用香火慢慢的去点炮仗。那被绑的汉子或者是早已经被吓得昏死过去，或者就鬼哭狼嚎的求饶，但是都无济于事。一阵砰砰砰的爆炸声之后，男人的裆部早已经血肉模糊了。在驼头寨，石老爷打一个喷嚏就是闪电雷鸣，石老爷要是跺一跺脚那就是天塌地陷啊。这石老爷家大业大，可是一生当中只娶过一房女人。这史太太刚进史家大院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，瞧这音容相貌，莫非是仙女下凡？可是没过几天，美如仙子的史太太就被史老爷折腾得脱了人形儿。没有人知道史老爷是如何折腾史太太的，只是在半夜的时候总是听到史太太被鬼掐一般的嚎叫，吓得人连出来解手也不敢了。这听说后来啊，史太太一到晚上就往外跑，哭着喊着要抹脖子上吊，都被人家劫了回来。史老爷说这女人是疯了，命人挑断了她的脚筋免得她乱跑。而这个时候管家史庆赶紧出来出主意。
老爷，倒不如把太太送到青龙山的慧灵寺去看看，那儿和尚不但会驱鬼，还能治什么疑难杂症啊。
石老爷略微的沉吟了半晌，他挥了挥手说，
好吧，那就让他去吧。
这青龙山离驼头寨有100多里，坐上马车早早就去，但是怎么的也得第二天上午才能回来。史太太由贴身丫鬟陪了去了几次，不过说来也奇怪，她去了几次之后面色就渐渐的红润了起来，她那渐渐的音容又恢复了过来。后来史太太就常去烧香拜佛。一年之后，史太太她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他是一个男孩，他取名叫做嘉良。嘉良少爷他一生下来就白白胖胖的，也不怎么哭闹，口里常常是喃喃有声，仿佛是在念佛经一般。在过1岁生日的时候，当地有一个抓阄的习俗，石老爷就特意把一些什么银元呐、书册呀、笔墨珠宝玉器等等摆在了嘉良的面前。不料啊，嘉良别的不拿，独独拿了一本书经抓在手里。众人定睛一看，还偏偏是和尚念经的经书。石老爷的脸上立马抹上了一层冷霜。当天晚上，丫鬟们抱着孩子去找史太太，可是却怎么找也见不着踪影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花匠在后花园的井里发现了史太太的尸体。哎，这史太太刚刚洗得刽子，高兴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投井自尽了呢？ 石老爷也来了，他长叹一声说：“
哎，想不到他的疯病又犯了。”
随后他派人从慧灵寺请来了几十名和尚为他的太太超度亡灵，灵堂里正在念经，可是谁也没想到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突然扑到了灵堂下，大声地哭痛起来。当时他泪如雨下，任人百般劝阻也拉扯不开。后来那个和尚就不知去向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了。斗转星移，嘉诚长大成人了，不过和他的父亲相反，他待人极其的和善和宽厚，驼头寨的人背地里都叫他活佛，而石老爷却经常训导他：
像你这么心思手软，将来如何继承我史家大业？
嘉良听完之后，虽然是唯唯诺诺，但是为人处事仍然是狠不下心来。平时他对钱财毫无兴趣，只是喜欢读书而已。话说这一年大旱呢，平时能跑数里的船也瘦成了羊肠子，到了秋天之后，粮食几乎颗粒不收，这不大俩月啊，驼头寨就有些人扛不住要去要饭了。而嘉良他向他的父亲恳求道：
爹，咱们发些粮食给乡亲们吧，要不然得饿死人的。
石老爷瞪起牛眼骂道：
你疯屁，今年的租金还没交呢，啊，倒向我讨粮食来了，做梦。
转眼之间到了年底，村里果然是饿死人了，村民们纷纷拥到了史家大院门外，黑压压地跪倒了一大片，哀求石老爷济灾救民，可是石老爷却放出了恶狗来驱赶村民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在眼角山下看守史家祠堂的仆人就跑了回来，他说昨天晚上有一伙人袭击了祠堂，掀翻了祖宗牌位，还到处撒屎撒尿。石老爷一听就气得半死，
这日头还明晃晃的照着，我史少僧还硬朗朗的活着，怎么有人无法无天了？
说着他急忙召集家丁赶紧赶赴史家祠堂，临走的时候他举起马鞭指着嘉良的鼻子说：
你好好在家看着，少一粒粮食我找你算账。
石老爷刚走，嘉良就扑通的一声跪在了管家史庆的面前：
庆伯，粮仓的钥匙都在你这儿，我看乡亲们快饿死了，你快把钥匙交给我吧。
这史庆啊，当时吓得面如土色，他赶紧弯下腰扶起嘉良：
哎，少爷，
你快起来吧，这事儿要让老爷知道了，还得了啊。
而嘉良他则抱住史庆的双腿：
庆伯，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，这个事由我一人承担，为了救乡亲们，我死了也值得。
史庆备受感动，他站在原地犹豫了很久很久，最终他还是把钥匙交了出来。嘉良立即吩咐佣人们去叫乡亲们来领粮食，随后就将所有的粮仓大门全都打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史管家史庆偷偷地把嘉良拉到了自己的屋子里，他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少爷，我知道我肯定活不成了，我只是想临死前告诉你一件事。
哦，什么事？
哎，
少爷，你不是你不是老爷的亲生儿子呀。
尽管嘉良和父亲很合不来，但是听到这句话他还是目瞪口呆。
你说啥？
史庆他不慌不忙地说，
这个事啊，你得从头听我讲。老爷在6岁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在院子里拉屎，就摘了一条大黄狗在后面舔食。哎呀，当时那老爷啊脾气很顽劣，他拉完屎非要让那黄狗舔他的屁股不可。这个时候啊，就逼得那黄狗兽性大发，一口就咬在了老爷的裆部。哎，从此哎，老爷就失去了做男人的能力了。
嘉良恍恍惚惚的，好像还是在梦里。他一把抓住史清的手，他问道：庆伯，那我爹是谁？还没有等到史庆回答，哐啷的一声，几个家丁破门而入。
少爷，管家，老爷子叫你们去一趟。
原来史老爷生性多疑，他刚才在祠堂的半路上猛然想到，
这会不会是调虎离山之计呀？想借此抢我史家大院的粮食。
想到这里，他立刻喝令人调转马头。在路上，史老爷又偶然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史家麦地里放羊，便一同的带了回来。来领粮食的村民们看见史老爷回来，早就吓得一哄而散了。史老爷他一脸杀气的端坐在正房的大厅里，他的脚下伏跪着那个放羊的孩子，而两边则肃立着手捧棍棒的家丁们。史静他一进门就跪下了。
老爷，我有罪，我该死。
死老爷哼的一声，
哼，史静，看你这么多年来啊，算是对我忠心耿耿，就赐你个全尸吧。
说着他往后一摆手，就有一个丫鬟捧着一杯酒端到了史庆的面前。史庆他缓缓地喝下了这杯毒酒，然后他立刻趴在地上，四肢和头在不停地扭动，他一点一点地缩了起来，最后竟然缩成了一个大肉球。此时此刻的大厅里一片的沉静，那个孩子的裤裆里早就尿湿了一大片。
现在该轮到你了吧。
石老爷他走到嘉良面前，
但是啊，毕竟你是我的儿子，给你个机会，快掐死这个在咱们麦田里放羊的小杂种。
嘉良他跪着向前爬了几步，他磕头恳求道：
爹，我宁愿一死，求您饶了他吧，他还是个孩子呀。
石老爷一脚踢翻了嘉良，怒气冲冲地喝道：
不争气的东西，你还敢替他求饶啊？我让你瞅瞅他是怎么死的。
说着石老爷一把拎起那个哭爹喊娘的孩子，他像一个豺狼虎豹一样恶狠狠地张开了大口，然后竟一下子咬穿了那细细的喉咙。石老爷他舔干净嘴巴上的血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
谁敢吃我的苗， 我就喝他的血。
话音刚落，忽然就见到嘉良霍的一声站了起来，他怒吼一声：史少僧，你是个畜生！石老爷犹如被人当胸猛捅了一刀，突如其来，一时之间竟然没觉得疼。他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眼前的嘉良，一眨不眨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骂过他，更何况此时此刻骂他的人是平时走路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嘉良。而等他反应了过来，便有一颗鲜血扑的一声吐了出来，当即石老爷就昏倒在地了。这个时候众人想上前来搀扶石老爷，但是嘉良却冷静地说：
都别动，让我把我爹背回屋吧。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石老爷慢慢地醒了过来，他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，他从胸口到脚被捆成了三道，他不由得大叫起来：
哎，来人呐，来人！
嘉良从屋外走了进来，他笑着说：
哟，爹，您甭喊了啊，大伙儿正在分粮食呢。
你我史家咋出了你这么一个逆子？
石老爷的额头上都爆出了青筋了。
哎，我本来就不是你们史家的人嘛，啊，爹，我摸过了，你的裆里，哼，果然是残缺不全呢。
石老爷气得直瞪眼：
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史清这个奴才？
爹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这样发横？快告诉我，我亲爹到底是谁？
嘿嘿，我不会告诉你的，你就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姓史吧。
嘉良他却笑了笑，他转身就走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就牵了一只羊，又从包里掏出一包盐，放进了一碗水里。他边搅拌边柔声细细地说：
爹啊，我从小就没看见你笑过，我很想看看你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这只羊，被你咬死的那个孩子的羊，他说他能帮我，所以我想试试看。
石老爷当时并不知道嘉良要做什么，他两颗充满血丝的眼球正在溜溜地转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只见嘉良走到床边，他蹲下身子，他动手脱掉了石老爷的袜子，然后又在他的脚心抹上一层又一层的盐水，然后他把那只羊拉了过来。羊对咸的东西是极其的感兴趣的，只见他嗅了嗅石老爷的脚心，立刻伸出温温的软软的舌头，刷刷刷地舔了起来。石老爷经不住脚底的奇痒，便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，那笑声又滑稽又难听。嘉良牵住羊头，他显出一副很恭谦的样子：
爹，想不到你真的会笑，挺快活的啊，告诉我吧，谁是我亲爹？我娘又是怎么死的？
石老爷听完这话又恢复了凶相：
呸，想见你爹娘，到坟里边去找吧。
嘉良并不气恼，他反倒更加温顺地说：
爹，您干嘛发这么大肝火呀？来，我再让你笑笑。
说着他又撒开那头羊，那头羊又津津有味地舔起了石老爷的脚心儿，舔完这只舔那只，嘉良他就轮番着在石老爷的两只脚心上抹盐水。石老爷脸上痛苦地扭曲着，而他的嘴里却是在发出怪异的笑声。他此时此刻能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痛苦了。他很想祈求眼前这个管他叫爹的人能够一刀杀了他，但是那只羊不容他说话，还是一刻不停地舔着，于是他只能一刻不停地哈哈大笑。这滑稽而怪异的笑声也不知持续了多久，史家大院和驼头寨的人全都听到了，那笑声直笑得地动山摇，天地变色，笑得连天上的日头看起来都淡了。石老爷把积攒了一辈子的笑都笑了出来，哼，笑完之后也就死了。送葬的那天，嘉良披麻戴孝，一身白衫，喇叭呜啦啦地吹着，灵潘呼啦啦地飘着，纸钱铺天盖地地撒着。按照规矩，石老爷的灵柩应该和太太的棺木进行并葬，可是当人们打开史太太的坟墓的时候，却发现史太太的棺木前跪着一具仅带佛珠的骷髅，他的两只手掌正平平地放在棺材的木盖子上，那上面分别钉着一根指头粗细的铁钉子。众人无不称奇，不知道被钉之人到底是谁呢？嘉良凝视良久，似有所悟，他亲手取下那罐佛珠，又叫人将石老爷另埋到别处去。送葬之后，嘉良他散尽钱财分给乡亲们，自己则怀揣那罐佛珠上了青龙山，到慧灵寺去当和尚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